我们还是翻到讲义啊，还是翻到讲义的地方。所有读灵前的人都需要，比方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这讲义里面提到的作者还有收信人。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要明白灵前最要紧的，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作者，当然是保罗。然后我们需要看看收信人，收信人最重要是更多的教会。那么讲到哥林多教会，我们说过我们要分两段来看，一部分呢是哥林多城，还有一部分哥林多的教会。那因为哥林多城所代表的是希腊的世界，那么教会那是指着基督的杰作，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那么当然读这卷书第一个感觉就是你觉得哥林多的教会是生病了，是出了许多的问题。但是呢，它这里有点的矛盾，就是说因为来说呢，哥林多的教会啊是一个，哥林多的教会呢可以说是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因为恩赐是从圣灵来的，那么他们有那么多恩赐，证明说他们是很丰富的。而且在他里面呢，在基督里面，这个更多的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么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种的情形。但是呢，就是问题就是难处就出在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非常典型，可以说代表今天教会一般的情形。所以如果我把这卷书读明白了，圣灵真的能给我们一条路，那么我们需要我们去晓得在今天这个情形下教会的问题应该怎样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好，我们起头呢还是照着这个，我不照着这个念哈，大概就是我们照着它的次序，我们稍微看一下哥林多教会的背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它的大环境，就是它所在的世界。那我们说过，哥林多的这个，在哥林多这个城呢，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城。我们知道在荷马的时代就已经是很重要的城市了。那么荷马是希腊很早的诗人，他就认为说哥林多是非常富有的哥林多。那一点都没有错，早期的哥林多实在说来是代表哥林多，代表希腊文化。所以你知道今天如果大家在罗马你看到一些建筑，还包括我们昨天看的整个数字如果说是哥林多市的，那就表示是最可以说是最文明的，也可以说代表最进步的，这都是进步代表文化的象征。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时代说来今天可以说是希腊代名词，那么现在不同，现在我们讲的雅典是代表哥林多代表希腊，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说过这个哥林多呢应该是远远胜过雅典。那么甚至于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皇帝他们是嫉妒这个哥林多，所以后来才这个哥林多才曾经遭受过涂炭啊。那么就是46年的时候这个城就被罗马毁掉。那么这个毁掉听说的是跟皇帝嫉妒希腊文化有关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事实上是征服了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很多东西都是从希腊借来的。因为罗马重在实用，希腊重在理想，所以你看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那么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的。那么讲的罗马人就告诉他们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啊，主耶稣在地上他做神的工作是一步一脚印，实实在在是实用主义的。但是呢，如果路加福音 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很注意理想，他们所注意的多半都是常常是空中的楼阁，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实际上希腊的文化仍旧是仍旧到处都是。所以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毁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有它是有它有原因的啊，是有它的原因。但是后来呢，这个公元前42年的时候，那么由罗马才重建这个哥林多城，所以这是后来重建的结果。好，那么我们想到哥林多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城跟普通的城都不一样。第一，我们刚才想过，它是非常代表希腊文化的啊，可以说希腊文化的代表。那第二呢，这个希腊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当然跟它的宗教有关系。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文化，当然跟宗教发生关系，而这个宗教呢，就和那个整个的道德大环境有关系。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希腊的神呢，他们多半都是住在在希腊我们叫在希腊有一个很多的高山，只有那座山可以看到雪的，那个山叫奥林匹山。奥林匹克这个运动其实就根据这个名字来的啊，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每次奥林匹克最后如果谁赢了，他们成果要献给谁呢？要献给他们的军师，是他们最大的神。那么这些神住在哪里？这些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除了海神都住在那里，所有的你看希腊的神通通住在那里。那么在那个山的这个笼罩底下，有一座城就叫做帖撒罗尼迦。所以你知道那次帖撒罗尼迦保罗就是帖撒罗尼迦呢，这个征服以后，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征服以后呢，我们晓得拿下来以后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保罗一直深入到敌人的营巢，因为整个哥林多帖撒罗尼迦是在这个黑暗的笼罩之下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晓得这个奥林匹斯山呢，代表整个的宗教的大本营，就是整个希腊宗教的大本营。那么讲到希腊的宗教，就讲到那个希腊的假神。那么这些神他们有个特点，那么这是他们希腊的神话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希腊神话里面所告诉我们什么？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呢？这个希腊文化，希腊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什么呢？神话里面所给我们看一个情形啊，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所有希腊的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圣经里面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因为他们的神照着人的形象来造，而人是堕落的，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神都是堕落的。所以当你读到希腊神话，根本惨不忍睹，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好好把希腊神话从头到尾玩的。那么今天你在欧洲碰到，特别到希腊，你碰到一个向导，你一定希望他多介绍一点希腊，但是因为你不能不听他所讲的神话。那么尤其那个神话里面神话里面有一些东西，根本不能够，根本见不得人的。根本做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神乃是叫做他们的神乃是叫做人的形象造，而人是堕落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在这些希腊神话里面那些的故事来龙去脉，根本和人间的故事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当这些人信仰这种宗教的时候，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可以想象得到一般相信希腊宗教的人，他们的道德层次会提高到什么层次。所以当整个的希腊的假神充满了肉欲的时候， 您想想看，如果他在底下跟随他的人，您怎么能够期待他道德层次能够提高？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当初的福音所送到的地方是这样的地方。因为就政治来讲是罗马帝国，但是就做文化层次来讲是希腊的文化，而罗马根本不是没有文化，罗马根本没有自己的宗教，罗马的宗教根本是希腊的宗教。希腊一个女神叫雅典女，这是使徒行传的女神。结果呢，到了罗马换一个名字，换汤不换药而已，叫做戴安娜。那么在希腊是希腊是第一次神。到了这个罗马就换成丘比特，所以你看这个不过是换换名字如此而已，但是呢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普通讲的希腊文化，严格说来就是罗斯文化，罗斯代表罗马帝国，希代表希腊。所以并且你要知道，当初教会诞生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大环境是在罗斯文化的范围底下。那如果大家看到当地，那今天我们想到我的另外一个观点，如果你真的能有地方开的话，那有些实在说来，你不可能带你的孩子去参加那些东西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保罗写信给罗马书讲到他们各种的情形的时候，什么那些羞耻的事情的时候，那根本那个时候根本不是罗斯文化底下的，而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所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的假神，那个时候他们的那种的情形。但是因为他们把色情跟宗教结合的结果，你看这些人当他们正义犯罪的，他们一点感觉没有，羞耻也没有。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他们觉得什么羞耻？所以我们昨天稍微在那边走一走，你所看见的并不多。如果你真的看见当时有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嘛，有地方他再次封闭的。如果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这个都没有错啊。索多玛俄摩拉当时是同性恋，就是索多玛那个字就是同性恋这个字的字根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在福音没有送到这个事没有送出去以前，那整个的背景。那个就是罗西文化的背景，就是事实上它就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非基于它的宗教，它的宗教根本就是那样荒淫的一个宗教，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他们神里面，那么所有的生活就是荒淫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懂得，今天我们因为处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久了，我们以为是自然的，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这样，但是不是。当福音送到世界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罗马帝国，它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而希腊的文化就是根据希腊的宗教，当然它就产生，当然它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是根据那个来，根据那个层次，是完全根据那个层次。所以如果这样，你就可以晓得说他这个，所以你怎么看到他？所以你读到罗马书，你才知道这一点。所以是后来福音征服了世界，才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如果你住在美国，你会知道有礼貌，说话要很小声。你如果特别到什么地方，特别到这个，我还记得印象很深的，我们这次从苏黎世来啊。我们要顺利是骑了六个钟头，然后我们从什么地方啊？从机场到苏黎世去，我们就搭火车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不光这个机器没有声音，它机器也很好，没有声音，也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第二次你问这个文化什么文化？不要忘记，这个文化严格说来是因为福音所带来的文化，所带来的文化。那从前福音没有征服这个世界以前，罗马的世界跟希腊世界就这种。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啊，现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已经是在回头，就证明我们失败，教会失败，你看见吗？当教会的影响力不大，当教会不能再去言，不能再做光的时候，那么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回到罗马希腊那个时候。这点大家要记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握在恶的手下。今天在恶人手下的种种，就是罗马跟希腊那个文化的种种，大家不要在这惊讶。 有的时候大家在美国我们很近，你看今天在台湾也是，你今天看见说在各个地方，你现在这个同性恋是已经很公开，这个还不要，你慢慢要合法化，慢慢要有人可以主持婚礼的什么等等这些。那么我们说过，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尼禄那个时候所做的事，在我祖国来以前，这种无灵就是尼西里尼慢慢要散布各地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惊喜，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有一本哥林多书，而哥林多书的背后那个背景是什么？乃是哥林多城。而当你说一个人是哥林多人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是放荡不羁，这个人一样都能约束他。但是请问大家，哪一种文化出最高的思想家呢？希腊、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些人都是思想最好最完美的。我们羡慕一些很有文化水平的，我们羡慕一个读过书的，我们羡慕一个思想非常非常丰富的人。但是不要忘，一个思想丰富的人可以是个最堕落的人。达芬奇实在是一个奇人，达芬奇可以说实在是一个人才，没有一表人才。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达尔文一生，你就看到这些最思想最聪明的人，但是呢，就是道德各方面来看，就神知道他们的真实的光景。所以不要忘记，哥林多的背后背景就是福音当初怎么送到罗马，为什么我们主要是死，就是为了这些人死，因为这些人他们落在那个情境下，索达玛、俄摩拉一样，谁现在能救他们？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回想罗德，因为现在你们所在的世界根本就是索达玛、俄摩拉的世界。美国如此，意大利如此，欧洲都是如此。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是你怎么做基督徒，你怎么把孩子放出去，你能放心吗？从前早期的时候，你把孩子送去趴在马路上有狮子，现在你把孩子送出去，不光孩子路上有汽车是不错，但是就是你看你从前孩子要犯罪要堕落，你需要给他钱，他就有足够的钱让他能坐车到哪里可以，现在不需要，他坐在电脑面前。如果主没有保守他们的话，你表面上还是很用功的，你不知道他所受的试探根本是远是父母时代受试探不算有多大。所以现在请问，当你触摸到这种文化里面，你怎么做基督徒？教会怎么生存？教会理论上来讲是动态，你真的照样了吗？真的起了作用了吗？弟兄们想想看，我们看过罗马对不对？我们看过这个罗马，就尼禄王为了要重建罗马，因为当时罗马是奥古斯都建的，奥古斯都是带来200年的罗马帝国的和平，所以他奠定了基础。尼禄当然希望能像亚古斯都也有贡献。那你这个谁呀、啊？虽然这个。奥古斯都是用大理石建造了罗马，就那个时候的罗马，现在他要做比你更辉煌，他不光大理石，他要黄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访问这个尼禄的黄金屋，然后呢他一把大火烧掉了大部分的这个罗马，然后呢后来他知道有人怀疑他了，所以他就找个代罪的羔羊。那请大家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有基督徒是小猫三四只，而且根本对社会没有影响，根本不可能把代罪的羔羊落在基督身上，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尼禄看准了这一点，这一代的世界都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电灯泡。基督徒的生活，基督见证书的最重要的点是，他们在什么地方人犯罪就不能够自由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些人不光是皇帝希望他们不在乎，整个社会的人觉得不行，有他们我们不能叫犯罪，有他们我们犯罪不自由不平安了嘛。曾经有个公司，每个人都发一把，都从公国的，反正就是从公家的钱里面 拿了个什么东西。但是有的基督徒就是没有平安能拿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世界就是呢，好了，今天你不拿，你做基督徒，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将来真的能揭发我的是谁？当然是你嘛。我们都拿了，因为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拿了，都平安的，你是基督徒，大家都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是我们里面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拿了这个，你都拿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是不义的，没一个人平安的。好，那现在我怎么能平安呢？就是从上到下，各个都拿了，你当然安心。好，那假如你是基督徒，你说我不平安，我不能拿。他不懂，他只知道说你没有拿。那如果现在能够揭发他的，当然是你嘛。还有呢，你的行为那么好，我的行为那么败坏，我每次见到你，我良心当然是控告我。所以我希望什么？我希望你最好不要来公司。这就解释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的心思。你看一下，如果罗马的教会不是一盏明灯，如果不是建立那么刚强的话，根本逼迫轮不到基督徒。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教会实在是基督心里教会是灯台。所以在罗马这么败坏的一个社会之下，我刚才说过，罗马跟希腊是连在一起的，就在这么败坏的一个情形底下，你们当基督生活太好了，他们变得太好了。你们的生意不诚实，我们是诚实的，这个生意太好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和他们一样的话，从你和你的话，不能做见证，你可以挂在牌子教会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有那些没有能力的，不可能的。那当时这些能力在哪里？就是说他们的确就是分别另外的，教会是教会，不光牌子是教会，名字教会里面是即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这是哥林多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是希腊跟罗马的文化。那么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受逼迫，因为罗马是一个罗马社会乃是灯台，所以他们的光太亮了，所有的罪都在黑暗里做的。所以逼迫基督变成电灯泡的缘故，他们说我们巴不得他们不在我们这里。所以不要忘记，尼禄是利用了大家的公心，而这个心理什么？去证明说尼禄的时候的建立多么强。你想想看，你看看罗马的木窟，那个木窟为什么有那么多基督徒？没有这方面没有错，那就证明说有很多的信徒，越逼迫越是基督徒，所以最后。这罗马市长上了公文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猪，你再杀一个罗马牧人了，全部杀光了，没有错啊，你怎么知道？你从什么就可以知道，牧姑就可以知道。所以大家访问罗马牧姑还不一定说那时候是不是一定在那里聚会，现在很多人在争那个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相信当然秘密聚会是当然，那个他们会在那个烟雾底下，在坟墓里面底下，当然是在那里聚会，没有错啊。我在放个鱼做什么呢？因为这个鱼是不要忘记，这个鱼这个字啊，这个形状什么是把希腊文里面有一句话里面的几个字母加在一起，那个形状刚好是鱼的形状。大家如果懂得希腊文的话，啊，不同形状，那这几个字母加在一起，那个句子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人神的儿子。所以现在我受逼迫了，你受逼迫了，那我不，那当然说基督是正式犯不要忘记，你不敢说你基督，我也不敢我也不敢说我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好，那怎么办呢？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在地上就画一条鱼，那你也画一条鱼，那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那我写信给你的时候呢，我后面写个99，99什么意思？99就是阿门尼斯，阿门尼斯这个字把它换成数字就是99。所以今天什么？这样你就知道说写个基督写信给 99， 99写给你，这不是先是第一号，先是多少号的人的号码不是，但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暗号。所以你想想，在那个墓窟里面有这些暗号，很简单，就是而且那时候他们在 全家人在一起可以过饼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个礼仪啊。你现在礼仪的话，往鱼扎你这个需要，那个是不没有的，所以那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呢，的的确确罗马的墓窟就证明什么，证明太多基督徒了。所以后来罗马这个逼迫停止了以后，做个统计，大概有两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人中间，两个公民一定有一个是基督徒啊。所以这就是证明一个教会强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当初的福音啊，是用基督的福音，是把这些人从这样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他们本来就是不义。那么这些人呢，下梁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良心没有感觉，没有羞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权利是如此。所以我在说，当受刑跟宗教结合的时候，人的良心完全平安了。但是福音能够把他们唤醒过来，能从把他们中间拯救过来。所以不要觉得稀奇，我们现在周围的社会什么社会，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哥林多城的背景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好，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希腊的城啊，它都有个卫城，卫城就是顶城。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的城普通多半是在一个山丘底下，就它一定找一块地方，一个最高的地方。那么最高的地方呢，那么那个城叫做卫城，就是从保卫下面的卫城，那是可以等于说城中心。那么山底下呢，就是普通一般人住的。那么当然呢，顶层不光是卫城，而且顶层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个头脑，是个中心嘛。所以每一座城都有一个神，他们假神在哪里呢？都是他们假神。那哥林多的在上面的神是谁呢？是爱神。这个爱神呢，后来翻成罗马人把它接过来以后，就是维纳斯女神。这个希腊人呢，他们因为所以这些你知道吗？这个希腊的假神都是人造的，都是人造。你怎么知道？像维纳斯女神也这样，因为希腊那一带的风景太美，尤其希腊的海太美了。大家恐怕我们在座没有人大概去过塞浦路斯岛。你如果去过塞浦路斯，是圣经里的居比路。到了居比路，你记不记得保罗他曾经后来他到了西边，那么那个附近的海域很美很美。所以你想呢，说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时候，人的思想呢就很罗曼蒂克，而且人总很能够幻想一些很美的东西。所以那些希腊人呢，后来他们就因为风景太美了，所以呢，他们用的希腊女神在哪里诞生？就是那个威尼斯女神呢，就是在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居里半岛西边的海边不远的地方。他说呢，这海滩啊，那海水冲到沙边，不是一些泡沫嘛？然后那个慢慢从泡沫里面就产生了威尼斯女神。所以这就是这个假神的来源嘛。假神是人的作品，人头脑里面想出来的嘛。那不要忘记，因为人的头脑是堕落的头脑，所以他们的神也都是堕落的。然后他们相信了以后，他们当然自己就是那样子的嘛。所以因为你们不要忘记，这个维纳斯女神这个名字是西罗马的名字，但是呢，我们晓得说希腊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爱神。爱神呢，就可以说掌管了这座城。所以你讲到哥林多人跟这个有关系。那不光这样，那你有爱神一定有庙的，所以当然就有爱神的神庙。那么哥林多根据记载告诉我们，这个神庙不光是神庙，而且这个神庙有一千个庙祭。那这些庙祭很有地位，因为你看这些庙祭和他做的朋友，有的都是达官贵族的。如果达官贵族的话，那么这个达官贵族有的他们看戏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们要成为一台戏景嘛。 那哥林多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戏院。那今天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戏院里面呢，你看它的考古留下的东西上面有一些未卜的名字，那个包厢里面，那么他们发明就是一个妙计的名字。那妙计怎么可能在那里呢？就是因为这些人通通给这些达官贵族他们整个包去了。所以从这里面什么你可以知道说，有一天福音送到了哥林多，是谁把福音送去到我送去的？在保罗没有来到以前，有一个哲学家说，我在找人，因为人失落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人失落了，现在神来寻找人。现在只人子来，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别忘记了，有个话很清楚的，是保罗对路加的，路加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很清楚，这当然和保罗所传的福音有关系，和他的认识有关系。人子来，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们找不到的，我们找到了。谁只要蒙恩得救，神就找到，神就来寻找这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很多人就信主了，结果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保罗他是福音生了他们，所以保罗说：“别人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我们总是使徒，因为是保罗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诞生。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等于在哥林多也曾丢下的原子弹啊！这些人自从他们蒙恩得救以后，你想想他们和世界有何等的分别？你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哥林多人不止这样，哥林多还有个难处，哥林多是个港口。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海港，你可以知道，到处充满水手的地方，哪里有水手？就是你知道哪里就是藏污纳物、藏垢纳物的地方。你根据人性，根据各方面，你看得很清楚。那么只要带着水手，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当然，他们要赚水手的钱，各方面等等。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港口，只要是个港口，你晓得它的道德，它不够高尚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他不光是在爱神的笼罩之下，第二他也是个港口。但是更严重的，哥林多是有两个港口的人，不是一个，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地图。现在请大家翻到这个，因为是十一页嘛，所以翻到十一页。那再下面，这就是哥林多的，你看，这是哥林多的地图了。这个哥林多哈，如果不懂英文或者拉丁文的弟兄姊妹，就是二号那个地方，但靠近二号那个地方。那么你看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哥林多这个地方在两个海湾的中间，这个两个海湾中间有一块地。这块地呢，就分把希腊分成北边跟南边，你看见没有？是整块的，不过有一块地，那里有很狭窄的地，这个地像个桥一样，所以呢，我们普通把它称为地峡、海峡、地峡，这不是海峡，是地峡。所以这个哥林多呢，刚好是在地峡上，那么这一头海湾呢？如果你上船就是东港，就是东港。你上东港的话，你就到以弗所去了。所以，如果哥林多要往东边去，到以弗所，以弗所是那个时候小亚细亚的省会。所以，如果要到东边去的话，就在哪里？就在东港。东港在圣经里叫尖哥里。所以，保罗去以弗所常常是从尖哥里去。如果以弗所要过来的话，普通也是在尖哥里上岸。那大概如果现在的话，你要坐游轮，比方到说希腊游轮，那是在金戈里那一带上岸的，上船的。那这是东港啊，不要忘记。那么 对不起，我说错了。那个如果工作如果是哑的也不行啊，我不是这样的，我想错了。但是导游那个是从真正没有错的啊。那么然后大家看看你这个哥伦多呢，它左边你看那四号，你只有四号，那四号那个海湾，那是什么海湾？那个海湾很长很长的，但是很大啊。那么都叫哥伦多湾，叫哥伦多湾。那么如果你走北港上船的话呢，你沿着哥伦多湾就往西走，就是可以走到罗马。那昨天我们不是看，我们不到了阿根廷，就是到了罗马那个这个阿根廷，就是亚基拉、百基拉那个地方吗？那个时候不是格老军，就是尼禄的父亲养父，把他们所有犹太人赶走了。那么因为亚基拉、百基拉刚好他们也住在犹太区，也通通赶走了。然后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意大，就到了这个哥伦多来。那么到哥伦多是怎么来的？就是从罗马那边坐船。你看啊，不要忘记，这个罗马在是哥伦多湾的西边，所以呢，他们那个坐船大概就沿着昨天的雅比乌大道，一直到附近的卡布尔，然后就往西南，再就往东走。然后到一个那个菲律宾，那么那个地方就可以坐船了。坐船你要么就到希腊的，要么到希腊去，不是从那里可以坐船，那要么到希腊北边去，腓尼基亚那边去，或者往南边去到哥伦多来，就这样走。那么哥伦多这段就坐船呢，一直坐到哥伦多啊。所以这个路呢是谁走的路？这个路就是亚居拉、百居拉他们所走过的路。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地图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哥伦多呢刚好是在二号左右的地方，在二号左右的地方，其实是在一号跟二号中间那个有这个半绿色的那个地方，那个字，那就是哥伦多，那个才是那个地方。那么二号呢是东港，一号是北港啊，是两个港口。所以大家现在很清楚了，往东可以到以弗所，往西可以到罗马。那为什么哥伦多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要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话，罗马要到以弗所怎么走？普通如果你不走这条路的话，就要绕过南边走，那么南边的风很大，而且非常危险。所以因为这里面哥伦多是个商业重镇，不光是文化的，哥伦多不光代表希腊文化，也代表商业城。那因为商业城是有那个两个港口，带来大量的水手，你可以想象，就所有的犯罪都是双料的，都是双料的。所以这个是哥伦多，所以我们知道是哥伦多，为什么代表罪恶之城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那么所以现在你只要称呼，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回到那个前面的讲义，就是如果今天呢你要说一个人是哥伦多的人，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这个人是根本不涉黄的，这个人在道德上他根本没有泥巴的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东西能够拉住他。那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得救以前所混的世界就是如此。那么世界到现在没有感觉，什么地方度过了多少年还是老样，基本上来讲哥伦多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因为世界是落在了恶者的手下啊，这就是那个情形了。好，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是不是有一种矛盾呢？因为呢哥伦多代表文化，如果文化就代表文化水平很高，所以就说他们道德理论来讲都应该是很高的。你去看你这些在讲的都是这个仁义道德，但是呢等到他们真的实行的时候，那就中国人所说的男盗女娼，就是完全是一样的。是，但是这个东西结合在什么？结合在哥伦多身上。所以不要以为说文化跟罪恶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虽然这些人文化很高，都是希腊人，但是呢，不要忘记，他们道德是非常非常沉稳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所有的水都往下流的时候，有一些鱼却是逆流而上的。如果像落叶没有生命，因为它没有生命，所以水怎么往下走，它们也怎么往下走。但是感谢主，在哥林多这样的犯罪的城市，像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里面，你看见吗？你能够把这个城里面不受影响，想想为什么有人会收他的继母，你就知道说这是世界的影响，你这不是哥林多的影响，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是如果这一定确确是世界所带来的影响，那你就晓得说，当教会蒙恩得救的时候，当教会这些蒙恩得救人都像有生命鱼慢慢往上走的时候，他们见证当然相反的见证，绝对相反的见证。世界的水是往下流的，他们因为里面有生命，所以他们往上走。但是世界的洪流太大了。你读过那么多前书，你发现世界的洪流不知不觉的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讲到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他是保罗生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用诗？保罗本来到了哥林多教会，你一定要知道保罗第一次访问布道跟第二次访问布道不同。第一次访问布道，他到了一个地方，马上第一次到另外一个城，再完成到另外一个城，他不大留的，因为福音嘛，就是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就回头走了，回头走了他就设立长老啊，因为教会慢慢就开始长大，他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不需要做做堂牧师，保罗不需要驻守在那里，他相信说福音在哪里，圣灵生了教会，圣灵会负责的，所以保罗就往回走了。保罗不觉得说我是不可缺少，没有，你看见吗？这是保罗怎么做工的。所以等到他回城的时候，哎，有一些教会里面就已经长大了，然后有个人的比较又长又老的，所以保罗在各城就设立长老，然后他们呢就帮助做了做群羊的榜样，然后就帮助群羊往前走，然后保罗呢最后就回到了这个安提亚，是第一次的环游布道。那第二次环游布道起头也是如此，因为这个福音的使者来讲本来是这样，使者的角度，福音的角度就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说我在一个地方这个一牧养那里的教会，那弟兄姊妹都得到很大的帮助，慢慢慢慢的他觉得那么这是我生的，是你生的不错，但是不是你所拥有的，他是主的，那个羊不是你的羊，那个羊是主的羊，你是一个看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传道人或者为主做工有一个危险，当许多的教会诞生的时候，你许多人给你的帮助的时候，你给他最大的帮助就是留下来，你给他最大的帮助要离开。你若不离开，教会根本长不大。一个强壮的母亲一定是个软弱的儿女，什么事都替你儿说，女儿什么事都不会做，所以这个是难处。今天神把使徒先知给教会，就是包办，乃是扶持他们，最后呢是大众是成全众圣徒的。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人太能干了，这个母亲能干了，所有事都他做，他身边落得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呢儿女变成有妈妈做就可以，结果妈妈的担子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为什么许多侍奉神的人最后神经都受不了，因为重量太重了。在哪里？因为违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定律。所有做工的人从来不和他的果子发生关系。人的难处在哪里？人的难处就是你一生了孩子以后，是神把产物赐给你的，什么时候就变成你的所有物了。所以就是做父母要记得，儿女要管教，要打，但别人的孩子不能随便打。你可以随便打别人家打别人的孩子，是不能。 所以当你要把孩子以前你要说是神给你，是神托给你的，你不能头不知道头的小时被打不行的，你这样会得罪主的，虽然你是父母。所以同样的故事你要知道吗，今天如果主把羊主把人托到我们手里，你在主里有责任的，将来到审判台前要负一个责任的。好，所以仍然就在哪，仍然就喜欢人拥护，喜欢一个人的经济，有的人舍不得走了。保罗不许，保罗做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完了就走，他完全交给圣灵，他不认为说他不在教会的垮台不可能，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不会垮，如果教会是你的身体可能就你不在一定会垮，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保罗第一次传言第二次传言不是这样子，但到了后来圣灵对他显现，他知道说他要留下来，因为明白为什么留下来，因为和教会发生关系，有的人只生不养的，这是不负责任，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好自身的，但生不养的，有的人生一大群的孩子，是不是让从古时候不止现在啊，一大群就谁来养都是佣人来养的，结果孩子都磨成了佣人的形象，都不是母亲父母形象。你看见没有？很有钱不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你看一个孩子在孤儿院长的，跟母亲院里长的不一样，不一样。当然不得已你才把孩子送走，否则的话当然孩子要在想旁边的人在哪里，谁让我们的父母不光让你们生而是能养，生是最容易的部分，是要你经过生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是父母啊，你看上我们做父母，你就知道我们能不能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父母，做父母的心情你要很深，你同时也要不能养。好，你现在问题在这里怎么长大，所以保罗留下来十大概一年半之久，所以你看你哥林多教会就不同了，很有福气的。所以你看别地方很明显的福音，这个帖撒罗尼迦也好，帖撒罗尼迦保罗不能在帖撒罗尼迦，但是帖撒罗尼迦要长大的，保罗不在教室，但是呢在哥伦多你看因为保罗在那一年半，当然我们叫保罗在那里附近有很多的工作，那么因为圣灵向他显现，所以保罗呢就留下来，所以他在那里大概是一年半之久。根据考古哈，你在大概保罗住的地方，我保罗住的地方这样好了，或者我们看几张图好吧，看几张图我们可以稍微有点印象。我们看到后面几张图，我稍微说一下。这个翻到后面不是我们用十一页吗？十一页然后后面有三页的一点点简单的解释英文的，第二组的话我都会把用中文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就是哥林多的废墟。如果今天大家到哥林多去，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三个楼又是哥林多废墟啊，哥林多。如果大家去过的话，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哥林多的古道了，哥林多古道。那么现在你看啊，这个古道啊，这个面对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个山，这个山就是卫城。那么那个爱神的就都在上面，还有包括一些的庙祭什么都在上面。那这个就是那个爱神，就是保罗所在的时候，爱神的庙还在，那个社会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那么大部分大这个保罗呢，他住的地方多半什么？多半是靠近，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个路啊，一直引到北港，一直引到北港，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卫城是坐南朝北的啊，坐南朝北的。那么在这卫城底下一直到这个路，这个那个就是废墟，也就是从前的哥林多城，哥林多城。那保罗他们不住在城里面，就是不住在我们刚才说最中心的里面，不是，是住在什么呢？因为这条路一直引到港口是很长，一两公里那么长， 然后两边还有墙的，那旁边所以所有的会所有的房子都住在那个附近，所以任何基督徒呢多半是住在那一带。那么还有呢，保罗就在那时候搭帐篷就在外面，因为那时候没有旅馆，所以如果你要到哥伦多来，你不是住旅馆，那时候住在帐篷，所以保罗是靠帐篷为生的啊。所以保罗一面去帐篷，那么一面呢，那么有的人就可以，那么那里是同业嘛，亚基拉岛基拉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那时候很多，那么哥伦多还有一点我忘记提了，是因为不是哥伦多不是给我们看见是这个接一个人的观念嘛，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更多告诉我们说，当你比赛的是一个人的观念，那个是根据什么？那是根据那个时候不是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但是两年一次在更多有一个区域性的运动会。所以保罗所在更多所讲的背景，都是用那时候的背景，什么拳击啦，还有比方说一台戏景啦，那这些 background 都是那个时候的 background， 都是那个时候这个背景，都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根据考古学家呢，大概知道那些的房子有多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估计，包括在哥伦多书和罗马书里所给我们资料，大概哥伦多教会的保罗那个时候大概是可能是200人左右，或者是200人到300，最多300人，但是不会再大了。那个最大的教会是有什么？有那么几万人，所以你想想看，保罗他所建立的教会各地都不是很大的，都是200人、300人，但是不要忘记了，里面充满了生命嘛。里面实在保罗的工作很结实的，整个到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谁告诉他？雅各告诉他：“你看我们信徒有多少万？你讲人数真的很动听啊，几万。但是下面你看看他们属于的光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这不是悲哀吗？讲人数多得不得了，讲数值，他们怎么可能基督徒还为律法热心呢？怎么可能？所以不要忘记，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第一个巨型教会，第一个 mega church 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我问大家，如果你在哥伦多不是神的儿女，然后你到了耶路撒冷去几万人的教会，你会不会有自卑感？找到会不会有自卑感？会不会你看这里的工作是几万人，但是个个都跟律法热心，但是结果在哥伦多几百人而已，但是他们不在恩律法之下，他们就在恩典之下，生命在他里面慢慢的长大。就是你要大的你还是要小的，但是很可惜，就是肉体的欲望在世界上什么都是大的，当你不是主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原则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许多人好大喜功，要的是大，大才代表圣灵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耶路撒冷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保罗的工作就不是了。但是弟兄们，我们说保罗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了。彼得跟保罗差不多一种渠道，彼得的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几万人的，保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聚会，大概是，但是后来罗马是例外，罗马后来是做特别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罗马不是保罗生的，也不是彼得生的，但罗马的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自己做的。所以根据圣经你找不出来，彼得是头一任的罗马的主教，甚至是教皇找不出来的，因为保罗都不是。所以我常常说笑话，保罗的弟子，保罗的同工葛利米，如果做了第几任的教皇，那么保罗是什么？保罗做了第几任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是遗传，在另一个呢是圣经。所以我要让弟兄们知道，今天到处都是那个church，在美国有好几百间，只要2000人以上就是。那么这个年轻人带来很大的震撼，那的确是很多年轻人走，原因在哪里？就是所谓一般的聚会，叫他们觉得吃不饱。当然，这是大家，这是我们大家在这里要认罪的。 吃不饱，然后每次唱时长很长的时候，他们都不耐烦了。我们唱的声音，我们都不守着，他们音乐听也不耐烦。那慢慢慢，这些声音上不是属于我，那反而到 mega 社区，你看看，音乐，你说是世俗的音乐，是摇滚乐，你看见没？他们要是摇滚乐，那么年轻人非常被吸引。那么现在我们请问大家，一个艺术人的工作是拿什么来测的？外面呢，还是里面？所以大概哥伦多的教会人数是这样，那么多半是外邦人，里面有一些犹太人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呢，保罗说，你们尊贵的也不多，这就是可见的。如果就是说，整个就是整个哥伦多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哥伦多的这个成员来说，那么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过根据保罗说，你们尊贵不多，不是没有尊贵。那么这个是哥伦多古道，然后再翻过来是大概那个时候哥伦多中心的样子啊。你看哈、啊，你看这个可以说是哥伦多的中心，这个才真正的哥伦多的本部，然后其他都是外围，都在哥伦多，但是不算是哥伦多的本部。那么这里面呢就很热闹了，这里面有很多的神庙，神庙。那么你看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叫 Agora A-G-O-R-A， 这个中间有一个小方块子的，就这个是这块，这个就是罗马，这个就是希腊的市场啊，英文是这个罗马叫 Forum， 英文叫 Agora 啊，不是，这个希腊文是 Agora。 这 Agora 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么最重要地方就在这里。你后来保罗不是他们把他拉到市场去嘛，然后要 他们来审问呢，就是拉到这个地方来啊，来这个地方来。那么大家看哈，这条路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罗马的古，就是哥伦多的古道，是一直通到北港的，一直通到北港的。然后这个周围通通是庙，所以呢，你要买肉买鱼都在这里买。然后呢，你要宴会参加宴会，你不能不社交，基督不能不社交。但是他们所有的宴会都在庙里面开的。所有宴会，因为有人根本他们不信嘛，但你不可能把自己隔绝了，所以呢，保罗说，那么有的时候，所以你要小心，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问什么。但是呢，如果有人看见你坐在庙里面，看见你吃了那个献过去，可能只要他的良心就不行了，所以为了他的缘故，凡事都可能，什么事都可以做。你自己可以吃肉，但如果你弟兄爱他的人，你宁可不吃肉。所以呢，你要买肉买鱼都在这里买，然后呢，你要宴会参加宴会，你不能不社交，基督不能不社交。但是他们所有的宴会都在庙里面开的，所有宴会，因为有的人根本他们不信嘛，但你不可能把自己隔绝了，所以呢，保罗说，那么有的时候，所以你要小心，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问什么。但是呢，如果有人看见你坐在庙里面，看见你吃了那个献过去，可能只要他的良心就不行了。所以为了他的缘故，凡事都可能，什么事都可以做。你自己可以吃肉，但如果你弟兄爱他的人，你宁可不吃肉。所以那个背景是从这个背景来的啊。所以大概，那么还有呢，然后你再往那么然后。你再往这个图，你再往这边是哪里要看？对，你再往这边过，再往这个方向，那是大剧院了。啊，大剧院就是保罗说的，我们成为一台戏子。那么我们刚才说过，那里面有很多的包厢，贵族啊什么那些人在那里。好，再翻过来，这个城门，这个门呢，就是往北港去那个大道北港，就是当初那个时候大概。然后再翻过来，这个是画家笔下的，就是画家笔下的哥伦多，是最早这个对，这个是画家笔下的。那么现在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义不是十一页嘛？十一页后面有哥伦多，那哥伦多你看下面，这里有一个名字。 那么这里一个躺下来的石碑，石碑下面呢有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圣经里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章二十四节，把这个讲，我们读二十三节好不好？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所以保罗那时候住在哪里呢？住在该犹的家。那么该犹的家是个典型的家，所以根据这个家，那么考古学才可以断定说到底哥林多的教会人数有多少，聚会人数有多少，可以断定的。然后下面二十四节，城内，城内是哥林多说的，因为罗马书是从哥林多写的。城内管营部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士问你们安。那以拉都呢，就管营库的，实在说来是那个城里面的财政大臣，就是管财政最大的是他啊。所以不是说哥林多各个都是陆军陆用。那么其实以拉都呢，如果读使徒行传，这个名字也出现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他在每个地方出门的时候，他都接了一些果子，但是有的果子是最重要的果子，比方说在特洛亚他遇见了路加，比方说到了这个到了什么第一次还犹布道的时候，那么那一次提摩太得救了，所以第二次回他带着提摩太走。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圣经，你会找到保罗最得意的几个同志，他结的最大的果子，每一个地方都能找，一部首你可以找出来，每一个地方都能找出个代表性，然后后来做了保罗的同工。那么哥林多能最代表的是以拉都，以拉都可以说是保罗在哥林多所结最大的果子。那么很感谢主，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哥林多去，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什么如果这个你到我们的戏院，戏院还剩下有遗址的，那么就在戏院的附近你会找到这个石碑以拉都。那么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以拉都啊。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那么等到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已经不再是小孩了，照着他们的一般的光景呢，已经进到少年期了。我们知道说属灵生理成长呢，跟普通天然生理成长是平行的，成长分三个时期，是幼婴儿期，然后幼儿期，然后少年期，最后成人期。所以就着得救的能力来说，哥林多的教会应该已经进入少年期。不过这不表示他完全成熟，他还是有的地方还带着一些稚气，还带着一些从前不成熟的情形，所以这就说明哥林多的教会情形。那好，这个可以说是收信人，就是讲到哥林多城他的背景和教会。那么因为他是少年期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慢慢发现自己，而且慢慢的也可以说这个恩赐慢慢就开始有了，所以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果效。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一个教会慢慢长进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就从婴孩期呢就进到少年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以为他自己很好的，所以他才会自高自大，因为他从前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很多了。所以这就证明说到了少年期就是很自然的好像进到学校的环境里面去。所以当你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是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不提起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因为他的十三封书信呢，他写给各地的教会的人是按照他们属灵的情形来写给他们的。他一共有十三封，结果可以分成四组。第一组是帖撒罗尼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 那个时候教会刚刚诞生才几个月，所以保罗像父亲像母亲一样。所以当你读那两卷书的那个环境是一个生命的环境，是一个家庭的环境，没有要求，没有不可能，没有不重在管教，乃是积极的让生命能够成长，要多吃要多睡，让生命长得好。所以这个是铁达尼的前书跟后书。但是呢，等到他写第二本书，这一书就不同了。他写给罗马书，罗马的教会，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罗西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这几个教会有共同的特点，他们不是刚刚得救，他们比起铁达尼家他们不同的。铁达尼教会连恩赐都没有，不像他们那样丰富，因为恩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恩是慢慢积蓄起来的，所以他们有一段年月，现在这个教会应该很有用了。所以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还有呢，就加拉太众教会，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般高了，不过他们不在幼儿期，不是，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少年期，所以问题就来了，特别是很多的问题是孩子进到学校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家里就是乖宝宝。你进入学校以后，你看见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那这里很多的问题都跟那个问题有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呢，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加拉太，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呢？是基督学校的环境。那因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所以你不能讲大道理，所以你在那两卷书你没有大道理。那你告诉我们说什么旨意要叫你们成圣，这个有的，但是没有一性成圣的道理。这个道理呢是到罗马书才有的，等到这些人进到基督的学校了，现在要讲道理了。你怎么能够成圣，是因性成圣的。那么这个道理回给我们是保罗给我们，那因为保罗的确是教师，保罗的确有启示他能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学校里面的大教授生了孩子跑到摇篮旁边，他没有发挥的余地，他对于婴孩只能像父亲或者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目的就是让他一个能够长大。所以这重点是生命，是家庭的环境。但是哥林多前后书就不同了，罗马书就不同，加拉太书，因为这个四组的书信，四封的书信是一个时候写，同一个时候写的，就是第二组。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这本书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是在保罗书信里面的第二组的那个位置，这个要弄清楚，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得哥林多前后书，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三组我就不讲，第四组我就不讲，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之内。过了五年以后，保罗不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写的四封书信，那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四组。那个就不同，那个环境就不是学校的环境，因为那里讲到万事互相，那里讲那里的环境是什么？那里的环境就是万事互相效力，那就是像今天社会一样这样的环境，一个大环境。所以那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你看这个环境不同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组。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呢，就第四组，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就大概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那么第三组书信呢，教会成熟了。你看这以弗所的教会成熟了，所以他才能够，保罗才能把以弗所书给他，我这么高的启示他们看不懂听不懂。所以弟兄们，你如果做工的话，你要转到，你要看对象，你要看对象到底是在什么阶段。在巴西有的时候啊，你去做工很难啊，因为在巴西很容易得群众，你会唱诗歌你会得一千人两千人，你圣经不是没有关系。那原来就是像到幼稚园一样唱唱诗歌就好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要看对象，他们连圣经根本都不熟的，所以你在那里要对他们讲圣经故事才可以。 如果你开始假定他们懂得，然后就和他们讲，就讲起诉，根本听不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对象很重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他都要发挥的，就是毕竟他没有办法发挥，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神学家，他不可能在那里，不可能，神的确给他很大的启示，办不到的。他真正发挥的就是他写以弗所书。写个人格书，或写一部手书，写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启示实在是大的，所以这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环境什么是写灵前灵后的这个环境是这个阶段什么阶段？你这个阶段这个环境是个学校的环境，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成熟了。那么神就用东风、北风、南风，有人东西南北风一起出现旋风了，就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那个就是第三股书写，所以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全本圣经经历最深的是什么？是腓立比书，所以那是第三股，所以那个对象不同的啊。那么到了第四组，保罗我们知道教会成熟了，个人也成熟了，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他完成他的使命，他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第四组的书信不是是正在工作，如果是迟延的话，那么教会怎么办？工人怎么办？所以这个是第四组的书信，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第四组的。所以大概来说呢，这四组的书信就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过程，讲的生命怎么的成长，是第一组书信、第二组书信和第三组书信，每一组书信代表一个阶段，然后最后呢讲的工作，如果是迟延的话，那么生命怎么继续分出去，见证的火把怎么再传递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呢就是提多书。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保罗的东西是一个系列的，保罗东西是一贯性的，但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灵前灵后到底是放在什么位置，如果你忽略这一点，那我们就不明白这本书啊。所以大家记得，灵前和罗马书是全本新约书信里面是最系统的、最有系统的。我指的思想系统来说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读罗马书、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我讲前书，我没有讲后书。你看见是最系统的，为什么？因为这表示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你在学校里面就不同了，学校里面很多的知识，老师是把你分好类，把你放在一起，是系统化的，所以就不是零零碎碎的尝试的。所以这个学校不同在这里啊，所以这证明说，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在现在讲的成圣。告诉我们是怎么成圣的，想要告诉我们救恩在我们身上要做些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书的位置是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的第二组。那么如果讲到第二组，就是举着少年组说的，也是举着这个学校组说，意思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应该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少年阶段。保罗当然已经不是了，但是他教会是在那个阶段，他帮助他们。那么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下面呢，接着下面的就是就是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四封信都是在那个位置上。我再说这个姊妹，主语句话说瞎子的人瞎子，今天教会里面太多瞎子的人瞎子。那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读几本书或者读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不是？我们刚才讲过，掌握自封四组的书信，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认识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所以保罗写信的用的话，各方面都非常的细的。所以呢，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位置，这个我们把它放在里面，你们自己可以加上去。我们上面做收作者、收信人，还有现在这本书的位置。这个应该就是在它是第二组，第二组呢是指着教会生命程度进到少年阶段， 那么还有呢，就少年阶段，这个时候不带着摇篮的，现在要背着书包上学去。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来，那么这个保罗对我们来讲好像教师一样。所以你看罗马书前面八章，很明显的分作两大段，第一大段那个罪是多数的，第二段那个罪是单数的。那么多数的罪就是我们犯罪一个一个的行为，多数的罪是跟我们的罪性或罪的性情来说的。那你看保罗很清楚啊，他一点都不乱的，前面就是多数的罪，后面就是单数的罪。那多数的罪怎么办呢？你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所以前面讲宝血。那后面单数的罪你怎么办？是把罪根拔出来，不是的。那你怎么对付这个单数的罪？十字架。所以你看一点都不乱，那前面是因信称义，告诉我们得着一个地位，然后接着告诉我们根据这个地位应该产生于生活，就是因信成圣。所以感谢主，弟兄们，今天我们可以站在神面前，因为我们一个地位，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否则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否则你根本你还没来到神面前就被击杀，所以叫因信称义，需要这个地位，这是为我们成就。但是这个地位是叫我们能在主的脚前的，你越在主的脚前，你越看主的，越亲近他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那那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被因信成圣。那成圣是指的不犯罪，成圣是指的我不受世界的电影就是消极的，这是指的回到伊甸园不犯罪的行，这叫成圣，还不够。所以到了最后，不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还因信得荣耀。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就是我们不光消极的没有罪，消极不犯罪了，或者消极的圣洁了，最后回到伊甸园。但是神当初的目的要我们什么？是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这人就开始长大，开始变化。所以生命成长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最后就得到荣耀。所以因信得荣耀，做什么要得荣耀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慢慢的，我们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温柔，有基督忍耐。你看，这不是罪不罪的问题，不犯罪。现在你不再犯罪了，而且呢，和世界有分别，和罪有分别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叫人想起我们的主。如果今天你不犯罪，如果这个人很好，是个好人，心里这个还不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不叫因信得荣耀。人看见的是你，但是不，最后呢，你因着被改变、变化，结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人看到的是什么？是基督温柔，基督忍耐，基督的谦卑。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八章最后一段所告诉我们。所以我拿这个做例子，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已经在基督学校里面了，已经是神。你看见现在保罗给我们的话是系统的。保罗给我们的话是充满逻辑，因为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个是这一段的课。那么罗马更多前书也是这样，非常有系统的。那么我想以后我慢慢就会再提起其他的，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位置，更多的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普通呢，你如果你看任何的参考书，你看大概都是先讲作者，然后呢讲修行人啊。那么好，但是呢我想呢，我们还要实在说，你还要加一点，就是说讲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又讲到什么时候的保罗写这样的信，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回到第一，就是作者来看保罗，他在什么情形、什么背景下写这样的信？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会去注意对象，我们从来不知道我这个人是谁，我来服侍的是谁，我配不配，我够不够，我及不及格。现在都是人说的，现在神说的。很多人要侍奉主，他说：“哦，我真有侍奉的心，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做了，我再来服侍主。”我要问的是：你怎么服侍？你拿什么来服侍？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你不摸那些世界，是你说那些太俗了，太俗气了。我要圣，好，你可以，那可以，你换一个方向，你不是你，你怎么不是他？你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不要忘记，很多人喜读圣经，只是你收信人，不是你写信的人是谁？是保罗。但是不要忘记，保罗那个时候的保罗，他不是跟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说啊，好久不见了，你一点都没有改变。这句话你是恭维的话，你是希望对方开心一点。其实你叫他改变了很多，不过你叫他舒服一点就是。你还是像从前一样，怎样怎样。这句话有的话都是恭维的话，如此。但是基督来讲，这句话不是好话。你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这不是好话，你懂我意思吗？你应该是能够吃干粮了，结果你还是婴孩，都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一直提过去几年主怎么恩待他，就证明这几年都没有变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要忘记了，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一个时候跟前一个人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一直惦念过去，一直惦念几年前的事，证明你没有动啊。证明没有改变，但是每一个事情是改变。你有一个所定性，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一样。这世界上用这句的话怎么讲？但是我们不是。如果你是神手中的工作，保罗得胜的时候保罗和现在洗各一个前后的保罗不是一个保罗，上帝在身上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许多人用研究圣经，好了，讲到保罗，他从来不这些都讲了，他甚至都不研究，他从来不问保罗是谁，这个时候保罗是谁。所以如果我们懂了这个以后，我们才能晓得保罗为什么写这本书，然后写这本保罗的目的到底在他主要的最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很多人读完灵修，读完了就读完了，然后告诉我，你看我读完二十遍不是个难题，不是魔术，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前面的比后面要高，你不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读多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主的话能充满，让主的话在你身上有印象，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说我读了20遍还是没有印象，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觉得有问题。证明什么？证明你太满了，主的话真不进去。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很主观。一个主观人是讲话不大容易听话的，和别人抢着讲话，这种主观人那他太难了，所以主的话听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了20遍圣经，结果你觉得好像还没有读过，你要到主面前问说，主啊，是不是我需要在你面前做更深的读？是不是我有问题？这个要问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坐在主面前，你真的20遍在主面前读的话，那你应当有印象才对，不可能没有印象。所以这是个鼓励，所以20遍是开始，20遍不是结束。所以盼望弟兄们能够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魔术师，这个目的是盼望弟兄们能对主的话有更深的印象，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弟兄们，现在你看你说，当我们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你如果要认识哥林多书，你的生命必须要向导我们的生命才完全认识哥林多前书。你明白，圣灵感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灵是透过保罗的，而保罗那些属灵生命到了什么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读哥林多前书，你要摸着背后的灵。所以为什么哥林多书那么难读？不光是字句你不会了，字句是杀死人，就灵是叫人活。所以最难读圣经不是字句。你只要读神学，你只要读圣经学，你只要真的发现读圣经，我保证你字句你都清楚，但是你根本摸不着那个灵。摸不着那个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写圣经的人他是长进，圣灵在圣灵丰富工作，所以当圣灵启示这个启示圣经的时候，那个灵就是那个丰富的。但是呢，我们根本得不到那个。当然你误会他，所以新神学派那些人他们从来不管的，他们读哥林多前书专门研究这些，然后分析的书啊，这个特别哥林多后书前面九章和后面几章不一样，他们说，但有的人说根本不是一个人写，那么专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写圣经的，就跟以赛亚书一样的，以赛亚书前面39章跟后面前面39章后面27章。 他们这个理念完全不同，所以要不是这个原地主动所谓原地说明他把那个学问来读嘛，这一读前面的好像这个写圣经的人非常的正义，而且代表什么审判，但是后面西方呢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好像这个写圣经的人呢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呢以赛亚53章就在后面嘛，所以他的这个两个人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以现在你看所有新神学家告诉你说，你读这个以赛亚书根本是两个人写的，前面第一个人写的，后面是另外一个，而且是特别在犹太人被我们又写的，所以他们就把以赛亚书就把它锯成两半。你知道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不是有人被寻找被锯死吗？你知道以赛亚不一定被锯死，但以赛亚书是被锯死的，被锯两半。你看今天有的人说这是你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但是他们完全弄错了。当你读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引以赛亚书，引后书的引前书都是以赛亚书说的，谁能有权威像我们主一样？但是新神学家他们怎么下结论呢？他们说你看我们读以赛亚书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根本不一样的，因为前面很严厉，后面很温柔，后面是像福音一样。他们弄错了，以赛亚他活了很久，他不是，他是几朝的元老。当他写这个前面39章，圣灵感动他，他年轻以赛亚，年轻人富于正义感，年轻人喜欢做警察。所以我小孩子，他刚小的，他从西方纠正别人，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他长大了做警察，正义感很重，因为年轻人没有做父母以前都是这样的。等到你做了父母以后，做了做为人父母以后，你就温柔了很多。所以你看见，你看你整个比赛啊，当他写前面39章是年轻的时候代表什么正义，到了后面27章代表什么爱，代表福音。当你读以赛亚53篇的时候，你看他为我们罪孽压伤，那只有这样的人在这种名底下他才能够写后面。所以神用以赛亚都要让你写，圣灵感动他和这个人的生命成为当然有关系。我用这个做例子，你就知道说保罗也这样，保罗写更多前书后书不再是大马士革上的保罗，他实在功夫多了也进步多了。那为什么在这里？你是不是还停留在得救的阶段？还是你还停留在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好呢，这个时候你跟别人的成就，你就经过很多东西，有的东西根本就不懂，因为你没有这个经历，你当然不懂。你因为你不懂的，你要不是保罗讲错了，你看见吗？保罗讲错了，现在不稀奇了。现在有人说保罗讲错，又搁保罗讲蒙头。就那个说，要么有人说这是保罗讲，要么就是保罗他讲错了，他讲错了，怎么今天还讲蒙头呢？蒙头根本是更多的风俗嘛。那现在不继续，你看有这样的书都出来了，你有错。那么这样你怎么能相信更？你怎么能相信圣经不是神所默示呢？这明明就是保罗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你只以为说把圣经读完了就完了，没有，你要奋斗。因为你所有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所以你要摸着背后写圣经的名，然后就我们才能进到里面去。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一再跟弟兄们讲，你如果读灵前灵后，你就不懂这样，你不要强解它，有一天你会懂的。今天你不懂，因为我们还幼稚，到有一天我们就会懂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那个时候保罗是谁？整个的当一个基础长进，就像水一样，一直一直往前走，它一直一直长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问这个保罗是什么样的保罗，然后我们才有办法能够明白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上午呢就到这里，下午呢我们希望大家晚上呢我们再继续，我们好不好？一会儿再我们简单祷告。